习近平硬撼川普，惊恐送葬1% GDP， 关税战百姓饭碗不保，习近平出书为鸡汤。中国社会低层一幕，震斗偷食即食面的小哥，习段送的1% GDP， 价值几多碗杯面呢？钱印了370万亿，百姓做乜仲咁穷？美财长，中国会食下加征的关税？川普关税效果初现，投资总额接近20000亿，美媒矿业含税退，川普政策有转机。希望智胜 TV 财经热点节目为你带来全球热点经济话题、中共政治和经济政策、国际地缘政治的最新解读，帮助你了解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市场变化和动向。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日星期一，我是黎文。在开始今日的详细节目前，欢迎你点赞订阅我们的节目。毫无疑问，川普是已经向习近平落了贸易战书，39%的关税，习近平看着办，要你停止对美国的鸦片战争，你不听，既然不听，亦就不谈。咁听日3月4日，我哋关税战就开打。火星宏观账号发帖文推测，如果从3月4日开始，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39.3%嘅关税税率不变，综合关税浪潮将使中国2025年嘅对美出口下跌30%左右，从美入口下跌20%左右，因为中国出口商品嘅可代替性高于从美入口商品的可代替性，中美贸易顺差将缩小35%左右，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7%左右。考虑到越南、墨西哥、加拿大为了自保，亦将同步增加从中国入口关税，导致我们绕道出口美国的商品份额减少，中越、中墨、中加贸易顺差亦将大幅缩小。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可能将超过1%。1%是什么概念？我们迟些和你们具体解释一下。关税战只是刚刚开始，预期双方火力还会升级，因为川普总统在竞选连任期间曾誓言将对中国商品关税提高60%。当然中共亦在这报复，之前去了 WTO 告状，对某些类型的美国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征收15%关税等等。不单止这样，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环球网引述消息人士称，北京正在研究计划更多的反制措施，可能包括关税和一系列非关税措施，来应付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其中对原产于美国的农业产品加征关税，大机会会被列入到反制措施当中。中国对美出口是美国对中出口的3.3倍。中共既然没有入口美国那么多产品，你做什么拿关税来报复人家呢？况且中国出口商品的可代替性远高于我们从美国入口的商品。因为咁，依靠报复性关税措施显然是杀敌500，自损3000。同时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一条金科玉律就是不能够得罪自己的客户。结果中共党魁习近平，你明明要卖物品给美国，人家同你谈判你又不谈，不识做生意的中共党魁偏要同自己的客户打交，咁唔係自己打烂自己嘅饭碗咩？讲错啦，唔係习近平攞起石头打烂佢自己嘅饭碗，佢係打烂咗中国人嘅饭碗。问题係百姓饭碗打烂咗佢唔会心痛，但失业嘅百姓攞乜嘢食饭呢？靠党嗰套宏大叙事。中共新华社发帖文称，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8日举行第19次集体学习，习近平主持了这一次会议，不是具体应付美国的关税，但是主旨差不多。 都是防民变、防川普，所以在习近平这一次讲话中，一共有22次提及安全、中共的字眼，越是缺少什么，越是要强调什么。抱歉，根据各方解读，习近平强调的安全是政权的安全，中共党的执政安全，并不是老百姓饭碗的安全。咁关税嚟啦，百姓嘅饭碗究竟点办呢？唔好急，习近平俾中国百姓喂鸡汤，乜嘢鸡汤呢？饭碗都打烂晒啦，仲有乜嘢鸡汤饮呢？中央社引述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日报道，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近日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同文献研究院编辑嘅《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全国发行。讲乜嘢呢？中共十八大以嚟，面对复杂国际环境同艰巨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系点样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噶？简单一句话总结就系、是：经济工作复杂到千头万绪，但系坚持习嘅领导就可以解决啦。同样的思路亦适用于饭碗被打烂的百姓，所以这个将话当鸡汤饮的中共粉红面对关税怎么说呢？有些话我们关闭所有对美国贸易，还有话我们内循环不做廉价劳动力，对等关税我们都不怕。不去评论这些人的讲话是什么心态，显然他们不知道习近平倔强的骄傲背后被打烂了饭碗的工人的处境。互联网怪盗几日前分享他亲眼看到的社会低层的一幕，有一个穿着黑色保安服的保安正同一个穿着牛仔裤同咖啡色上衣的男子争执，拦住了另一名穿着单薄白色卫风衣、黑色裤、脚踩住透气网状运动鞋的男子。这个男子看起来很年轻，身材不高，身比较偏瘦，几乎皮包骨，戴住一副眼镜。白衣男子似乎想要离开，但这两个人一直挡住他的去路，劝他等警察到场处理清楚这件事。那名白衣男子始终没有反抗，但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打冷震，是剧烈的冷震。通过清洁阿姨得知，白衣男子是昨晚偷偷潜入酒店的。哦，大家肯定想这个细路原来是个贼啊！等一下再下结论，我们先看他偷了什么。作者说他手机停机，话费交不上，偷偷吃了客人剩低的食物和储物室里面的即食面、八宝粥，还饮了饮品，今日先被发现。监控录像揭露了他一举一动，他尝试从楼上跳下来逃走，结果还是被拉住了。大家见过哪个真正的贼偷物品只是偷其他人剩下的即食面、八宝粥和饮品呢？作者说，对于这个年轻人，哪个在这关心他着得这么单薄，没人问过他经历了什么，冇人关心佢父母喺哪度，为乜嘢佢会如此困顿，佢为乜嘢选择偷食，为乜嘢唔俾钱瞓睡房，手机为乜嘢停机，连话费都交唔到。作者话，我睇到嗰个年轻人嘅双眼，如果唔系彻底绝望以及无助，边个会有咁样嘅眼神呢？又有边个想俾人闹同埋坐监为代价呢？只为食上一口饱饭。这个时候无声胜有声，习近平不怕打贸易战断送 1% 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他来讲就是个数字，但是 1% 的 GDP， 他知道这个对于吃不上饭的中国人来讲是几多碗即食面呢？他没有时间计，我帮他计。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130万亿人民币左右，1% 的国内生产总值就是13000万亿。假设一包康师傅牛肉面或者老坛酸菜牛肉面4元人民币，那就是3250亿碗即食面。假设习近平复原，关税取消， 悭落嚟嘅钱可以俾中国十亿人每日每一天一碗即食面。刚才嘅白衣小哥亦唔使因为偷食酒店嘅即食面而坐班房。可能仲对中共抱有幻想嘅人会想，中共两会肯定要救经济。的确，中共救经济一定会救。其实中国新年之前12月份，中共开了一场大会，早就预告了2025年会是大放水的一年。放水就是有钱了。有分析指出，2025年中共会从三个渠道来放水，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发债，财政赤字。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大概会释放3到4万亿的资金，发债大概能够释放了7到8万亿的资金，财政赤字大概会释放6万亿的资金，加在一起就是18万亿。到那时货币供应量 M2 会飙到多少多少呢？保守估计应该在370万亿左右。什么叫做泼天的财富？370万亿，凡是加了亿这个单位，我就没什么概念了。头脑快的观众可以换算一下，这个是几多碗即食面呢？但是不要以为这个是给中国百姓发即食面来啦，这些钱和百姓恐怕没什么关系，请放弃幻想。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看数据先。2013年3月，这个 M2 才突破100万亿大关，之后7年，2020年1月突破了200万亿，用时不到7年，之后4年2个月，到了2024年3月就突破300万亿，结果一年过去了，现在已经接近370万亿了。钱印了这么多，就是说2020年的200万亿到2024年的300万亿，百姓得到了什么呢？2021年到2024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总市值可能缩水了 20% 到 30%。 如果以2020年家庭房地产资产总值约300万亿估计，缩水部分可能在60到90万亿之间。有人说家庭储蓄增加了啊，2020年初居民存款余额约为90万亿，到2024年3月已增长到接近150万亿。2020年到2024年间，居民存款增加约60万亿，但是负债亦增加了。2020年到2024年，居民负债增加约20到25万亿，还有反映民间消费恶化的信用卡欠款，亦在最近4到5年恶化。2020年到2024年，信用卡不良率从 1.5% 到 2% 逐步上升到 2.8% 到 3.2%， 超过期金额估计超过1200亿元。所以就算中国社会的钱多了100万亿，但是从财富的净值来看，中国家庭财富流失了几十万亿啊。钱去了哪里呢？水涨船高不是中国百姓的财富，只有物价。中共放再多的水，只要水不向百姓的荷包流入，洪水引发的洪吸效应还是会吸走百姓荷包里面的财富。所以对于2025年这个眼见18万亿，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会对百姓的荷包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亦来做个民调。你认为百姓荷包会涨起身的请打一，会贬落去的请打二。讲完了中共这边，我们再看一下美国这边。川普的关税给美国人带来什么呢？有人说物价上升，美国人的通货膨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日接受 CBS 节目访问时解释说，川普总统提出的关税没什么可能推高美国通货膨胀，部分因为中国将食下所有加征的关税。我并不担心中国，中国会付这些关税，他们的商业模式正在输出摆脱这个通货膨胀的方法，认为他们会因为关税就降低产量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的产品仍将继续充斥市场。 他们会吃下所有价证关税。物价或者会上升，不过随着更多企业搬入美国，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根据今日美国白宫账号在 X 平台发出的总结，美国制造业在川普总统的关税打击下茁壮成长，汽车制造商本田预计将在印第安纳州而非墨西哥生产下一代 CEV 混合动力车型，而威斯康星州的低压能源储存领导厂商 Clearwells 宣布了一项60亿美元的计划，以扩大其在美国的制造。上个礼拜，苹果公司宣布了一项历史性的5000亿美元投资，这个将创造20000个新的美国工作机会。而制药商礼来公司宣布了一项270亿美元的美国制造投资。文章说，这个令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内获得的投资总额接近至20000亿美元。另外，《华尔街日报》今日的独家新闻是，根据川普总统将于礼拜一较后时间宣布的一项计划，台湾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打算在未来四年内向美国的晶片制造商投资1000亿美元。这项投资将用于建设尖端的晶片制造设施。近几十年来，半导体制造业主要外移到亚洲国家。这一扩张计划将推动美国长期追求的目标，即重建国内半导体产业。那些和美国社会的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制造业的增加亦会带动上游能源行业的复苏。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日薄西山行业的情况。煤炭行业工人，譬如犹他州、俄亥俄州的矿工，正面临煤矿关闭、失业、收入下跌等困境，很多人处于绝望状态。2020年美国能源信息处报告显示，美国有40座煤矿开采，而151座煤矿处于闲置或者关闭状态。根据市场趋势分析机构 statista.com 的资料，2023年美国煤矿业的就业人数为45476人，其中 62% 从事地下工作。该网站指出，这一数字和2011年的92000名员工相比缩水了一半。之前和碳排放相关的政府法例亦冲击了整个行业。英文大纪元的报道引述美国矿业工人联合会发言人菲尔史密斯说，犹他州的大部分煤炭行业已经关闭，我们所代表的工人所在的煤矿现在都关闭了。但是川普于2025年1月20号的就职首日就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全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强调重新致力于化石燃料包括煤炭、天然气、石油等的国内勘探和扩张，同时放宽对燃煤电厂的碳排放法例，可能延长现有电厂的营运寿命，这就为工人提供更长期的就业保障。川普政策强调扩大化石燃料出口，美国2023年已向71国出口1亿吨煤，如果出口市场进一步打开，可能刺激煤炭生产，增加就业机会。更多的政策调整仲喺度陆续推出，呢啲对处于绝望嘅行业工人嚟讲，就系一个希望同埋鼓励。虽然呢啲政策未必能够俾煤炭行业翻到昔日辉煌，但对工人嚟讲，至少提供咗短期内不被完全淘汰嘅希望，以及可能嘅转型机会。总结一下今日嘅观察，冇对比就冇伤害。我们从头顶的战略制定就可以看到川普和习近平对低层民众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习近平对于川普 39% 关税选择硬顶，不愿意谈判，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下跌 1%。 咁可能系3250亿碗即食面啊！工人饭碗被打烂，反映出习近平系将意识形态同埋政权嘅安全高高咁置于百姓饭碗安全之上。川普考虑嘅系国内经济同工人嘅利益，就算产业效果有限，但政策至少试图保护国内产业同埋工人。在不同的顶层设计和方向下，低层百姓是什么心态呢？中共正被中国的低层家庭陷入绝望，没有人关心。川普试图给绝望中的行业工人和家庭带来一线希望。观众朋友，星期六的互动收了不少的赞，亦看到很多留言。希望大家踊跃参与今日的互动和留言，因为你的留言会帮助油管将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观众。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啊。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听日再见。